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哦，可以邀请到台中市政府地震局的副局长陈慧琳陈副座来到节目当中。副座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说到区段征收，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不了解，是不是副座你今天来了，帮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好的，政府呢，为了城市的开发，那为了做好一些社区，所以呢，政府就会去框定一些地区，那这些地区里边的土地就会把它征收，征收完之后，他会去定计划，然后做规划、做设计。那在这个地区里边的这些土地，将来呢，规划完、建设完毕之后，会有公园绿地，会有一些这个公共设施，开辟完成之后，还会有这个有一些经过都市计划规划完之后的，它会有住宅区、商业区。那这个住宅区的这些建土地呢，也就是相当于建地，建地呢将来也会分回去给这边去原有的土地所有权人，那么是采用的是领回底价地领回的这个方式。那这底价地的领回将来它也可以拿来盖房子，那除了说让土地所有权领回之外，那当然政府机关它也会有一些剩余的底价地，这些底价地呢就可以拿来标租标售，那标售完以后作为开发区的这个补偿，因为事实上它开发的过程也需要一些经费，它是有成本的。那另外再来在这个开发，刚才有提到会这个底价地会让这个民众来那个领回，那领回按照土征的这个条例，它的最高上限是 40% 到 50% 之间。台中市政府呢，为了让利给这些土地所有权人，所以他通常就会，我们都一定用最高到 50%、让民众能够领回这些底价地，那让民众愿意来参与政府的这个建设，所以市政府都会从民众的角度去发想。那另外再来，因为在区原有的这个土地所有权人，他在原来这些区段征收的区内呢，他可能只有一间房子可以住，那你在这个区段征收的作业的过程开挖过程中，他可能有一些房子就都要拆掉了，他就变成没有一些地方可以住，所以呢这个台中市政府这边呢就会启动一些安置的这个计划，让这些当地的一些比较弱势或者是区外屋房子可以住的，他可以有一些安置的这个措施。那例如那领回的这个底价地也尽量会让这个土地所有权人呢最好能够一户一住宅，而不是要去跟别人合并。例如在北屯机场那边的话就是一户一单元，那在前竹的部分的话就有启动的一个中继宅等等，那这些安置措施纯粹就是要让民众多多的来参与台中市政府的区段征收的这个意愿。那另外为了倾听民意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市政府这边也进行了一个培力的这个计划，让这个工作人员能够进入到当地，可以跟民众呢多沟通多协调，我们倾听民意，让民众多多的来参与这个市府的这个建设，达到这个建设完毕之后可以让大家都有最优质的环境可以生活。
是的是的，刚刚呢副座有提到说乌日前主的安置措施哦，那也请副座来跟我们谈谈哦，诶这样前主案哦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哦有什么样的经过故事跟一些背景。
前主地区呢它当初的这个都市计划是在乌日都市计划的时候是民国61年就已经有第一次了，那后来呢在经过到第91年的时候呢他就进行了第三次的通盘检讨，那各位可以想从61到91就已经历经了30年，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疏土计划的都市计划疏土计划的一些的这个不符的情况，造成开发的地区就是无法这个顺利的执行，所以呢一直搁着有40年左右没有办法顺利的这个正式的开发。所以呢到了这个为了让当地的这个能够顺利，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以七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的过程中，尽量能够跟这个人多沟通，让那个当地的这个地区齁能够以七段征收来达到是住宅区跟这个什么商业区，而不要永远都是一个农业这个发展的地区。
所以呢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哦，哇，市府真的还蛮辛苦的哦，要争取地方的认同，做了好多的事情。像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在我们这个乌日前组这边的区段征收的开发呢，为了要争取当地的这个所有权民众的一些的那个认同，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们就尽量的倾听民意，除了刚才讲的培力计划进驻到这个当地跟民众多多的沟通，那在95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进行问卷调查，这问卷调查就是要跟民众这边让他们了解，也希望他们呢借着我们的问卷调查去了解当地的这个民众他参与的意愿。所以在这个乌日前组这边，我们当初意愿调查的时候办了一些都市计划的过程中，也有办了三次的这个公听会说明会，那另外在这个区段征收的这计划的这过程中也办了两次的这个公听会，共同的这个怎么沟通。在这边呢，因为乌日前组这边总计有1250个所谓权人，那我们历经了这五次的这个什么公听会的这个说明会，也让这个当地的民众呢达到一半以上的这个比例能愿意参加这个什么区段征收。那这样子的作业方式的话，才能够让民这个市府的这个建设能够尽量不用遭到民众的这个怎么抗议异议，所以这个区段征收这个部分的这个作业才后续能够这个什么顺利的这个进行。那刚才我们在前面有提到了前竹这个地区的话，也有启动的这个中继宅这个的部分，那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因为在前竹这个地区，我们当初在作业的时候就有启动的这个八大的这个安置的这个措施。八大安置措施里边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让它的合法的建筑能够在原位置的这个部分能够尽量的那个去保留，这是第一个措施。那另外还有这个第二的这个措施的话，就是优先分配安置土地的部分。另外一副刚才也有提到，在这个北屯机场这个部分的区段征收是这个我们也沿用下来的，是一户尽量能够有一个单元的这个什么住宅土地。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救助金，还有房租的这个什么补助会，另外还有社会的住宅的这个安置。好，我们会需要安置它，就是引荐其他地区的社会住宅，他愿不愿意搬进去。那如果他想要留在原来地方，我们另外首创了全国的有一个叫做临时中继住宅的安置，在当地前竹的地区，我们择定一个地区盖了一些中继宅，让这些想要留在原来地区的这些这个土地所有权人能够搬进去，这个当然是搬进中继宅来住。那另外我们还有第八个措施，就是2到3级的这产业的这个安置作业，总计有这个八大的这个安置措施，我们有首创这样子的这个作业，才会让前竹地区的区段征收能够顺利的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能够去进行我们该有的工程设计和跟一些后续的这个作业。那另外呢，为了符合这个平等的这个作业呢，我们也会尽量好那个 保留了这些土地所有权应该要有的这个什么合法的这个权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补偿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住宅的这个补偿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依照的是台中市政府办理公共工程拆迁建筑改良物的补偿自治条例里边，我们的这个规定里边，让除了非合法的这个建筑的这个非合法建筑救济金的标准达的就是原来是只有 42% 的这个补偿，我们有达到 91%的这个补偿，好，这个是属于我们在这个为了要跟这个当地的民众能够共好的情况下，我们所创的一些的这个优惠的这个作业。
哦，那透过附作你的说明，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市府在推动整体开发业务的用心跟创新哦。那在其他地震业务上面，诶，是不是也请附作来跟我们分享有没有最新的创新资讯呢？
当然有啦，地震局呢，土地开发业务之外，还有一些直接面对民众一对一的这种业务。例如我们有11个地震事务所，11个地震事务所里面就有土地登记、土地测量、地价、地用等等，直接面对民众一对一的。地震局里边也有一些地权的业务、征收的业务等等，这些都常常要跟民众接触。那对于民众来讲，地震局本于建那个服务的这个新这个措施，我们一定要简政便民。所以呢，因应的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简政便民的措施，地震局这里也不断的研发创新。例如我们在这个111年参与了市政府的这个简政创新的作为，好，我们有四项的这个成果得到市政府的这个肯定，哎，我们有得到的这个特优的奖项、优等的奖项跟甲等奖项。我们第一个得到这个特优的奖项呢，是我们太平地震事务所的一个实价登录双重检办理进度一键险。这个的作业拿到的是市政府的特优奖项，他主动由太平所的这个同事开发程式呢，透过自动检核的方式，把一些实价登录的一些错误资料在一开始呢就能检核出来，然后不会耽搁民众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案子上面呢，这样子的这个检的措施呢，可以让这个民众呢不用再耽搁时间，所以拿到的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特优的奖项。另外拿到市政府的这个优等奖的部分，是我们地震局的这个地价科。地价科这边的这一个这个预售屋的这个资讯的这个透明化行情一键全显形的这个措施呢，主要是针对预售屋。那另外我们还有两项是拿到这个甲等奖的，一个是在中正地震事务所的土地测量这边的作业。那这一个作业的话，就是轻办测量一路通，然后书表一画好轻松。因为现在会到地震事务所去办这个作业的越来越多的这个民众会 DIY， 他 DIY 的到了地震事务所的时候，就要去填写一些的申请书表。那这些申请书表的话，通常对于非不是专业的，或者是他是第一次承办的，他通常都不太了解。那当然到了地震事务所会有服务台，会有一些志工朋友呢来帮忙让教他们填写。可是一案件承办做下来的话，就要耽搁的二三十分钟的时间。那为了让这个时间能缩短，让志工朋友让民众能更缩短这个时间，那另外还有一项是我们地震局的地权科的这个业务。地权科这个业务的话，它是一个客制化的服务，它的名称叫做这个租约续租免奔波客制化在地的服务。这个措施呢，也感谢了这个在地的这些里长鼓励他们好来参加，所以呢 地震局这个作业呢，相当是在地客制化的这个作业。
哇，好棒好棒的分享！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台中市政府地震局的陈慧玲副局长哦，为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再次谢谢副座，
谢谢大家，谢谢。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